兄姐妹、新朋友，新年蒙恩。今天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请翻开新约第五页。翻到了，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五章第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毁坏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读经到此。
谢谢张婷姐妹。我们今天要继续看我们的登山宝训的系列。所以第一堂我们讲到天国子民的王，就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章到第四章。所以今天我们要接着看天国子民的福就是我们在背诵的这八福。所以你们还记得我们有说到一个比喻吗？我们说四本福音书就好像一场球赛，这场球赛有不同的角度的不同的摄像机。所以马太的角度是什么？马太的角度是他想介绍耶稣基督是那天国的王，他希望你可以明白耶稣基督来呢他带着天国来。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思想什么叫做天国，还没有开始之前讲天国 Kingdom of God。所以天国是不是教会？很多人就会讲天国等于教会，是吗？天国是不是这宇宙的万物，整个创造？天国是不是天堂？我们在地面上没有天国，天国是在天堂。所以当我问你们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我们这年头想国家，我们就会立马想到一个具体的位置，这个国家有多大，这个国家具体是在哪里，它的地界是从哪里到哪里不过当我们在思想天国的时候呢你就不能这样想你要想什么呢？那你在想天国的时候，你就要想天国是一个很多层面的一个观念首先当你想到天国，你必须要想到另外一个观念，叫做神的统管跟治理神的统管跟治理。因为你想一个国家就有一个王那个王要统管这个国家，所以我们就来思想说这个王统管什么，他治理什么他要统管治理一些事情。首先呢，他要对付罪恶，因为这是一个清洁公义圣洁的王，对吗？他要对付罪恶，所以圣经里头告诉你神要毁灭这邪恶的势力，神要救赎他的百姓神要救赎他的百姓。所以这是天国 这统管天国的神要做的事情。第二呢，神不仅仅要毁灭这邪恶的势力，神要拯救，要聚集他的百姓们在一处，那处是我们所渴慕的家，新天新地。启示录形容是一个没有悲伤、没有眼泪、没有痛苦的地方，那是一个我们要去的地方。所以当我们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天国的王要把我们聚集在那个地方。不过更重要的是，当你明白这天国的观念的时候，这天国的观念也让你去问一道问题，这个王管的是谁？这个王管天使吗？是他管天使，不过这个王呢，也管他国度里头的人。谁是他国度里头的人？信主的人，投靠这个王的人，是他要管理的人。所以今天当你读八福的时候，八福就要做这件事情。八福要让我们明白，当我投靠了这个王，当我成为天国的子民，我的生命有什么改变？我的生命有什么改变？所以今天我们来看我们的生命有怎么样的改变。我们来祷告。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谢谢神你赐给我们你宝贝的话语，借着你的话语我们得到亮光。主，你自己告诉我们这是生命之道。主，恳求你让我们听到你的话语的时候，主，我们的生命能得建立，活得更丰盛。主，我们将一下先交在主手中，主，求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能带给我们幸福的东西。有什么呢？钱，有钱幸福吗？你们不喜欢吗？我喜欢钱。有钱幸福，对不对？有车幸福吗？幸福。有房子住幸福吗？幸福。有信用卡给你刷幸福吗？幸福。有俱乐部去玩高尔夫球，幸福。有男友，有女友，有丈夫，有妻子，有孩子，有孙子，好不好？好。都是幸福的事情。有美貌，好不好？好。有条件，有背景，有人脉，幸福吗？幸福。这些都是好事。有的吃，有的喝，有的玩，幸福吗？幸福。所以这些幸福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很坦然，这些事情都是神所赐的恩典，没有什么好害羞的，是好的。不过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样在这众幸福当中众多的幸福当中，也没有排行榜，也没有说比较重要的幸福跟比较不重要的幸福，有没有其实有我给你一个原则，以后你可以用。那原则就是越长久的幸福就越宝贝，越短暂的幸福呢就越不重要。打个比方，新加坡有人买车，买车要买一张纸才能买车，那张纸呢叫用车证，十年而已用车十年。就打个比方，假如我们的新加坡的车价已经贵到离谱一个地步买一辆车能让你买一栋政府主屋的三房式，新加坡的政府主屋是99年可以住在里头99年，同样数目可以买一辆10年的车，或者99年的政府主屋。请问众弟兄姐妹们，你买车还是买房？你们都是聪明人为什么买房呢？那个原则来了，你买房因为你知道说房子呢是更长久的幸福，车呢只能加10年，房子呢能住99年再给你们一个例子，问你们假如你们和家人去新山就在这边新山三天两夜游，幸福呢还是跟你们的家人同样的家人去日本2周度假幸福，哪一个比较幸福？日本幸福还是新山幸福？日本幸福，对不对？同样的家人能花更长的时间在那里头是很幸福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主在告诉我们的观念。主在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在这个人生里头呢我来呢，我需要你享受一个天长地久的幸福。耶稣基督来 他是要让他的子民们享受一个天长地久的幸福。耶稣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吃喝玩乐都是幸福，不过这些幸福呢是过眼云烟，会过去的啊。唯有什么呢啊？唯有你投靠这位天国王。现在今天天国王要告诉你啊，什么是幸福啊？什么幸福？这个幸福是长长久久的，这个幸福呢甚至是今世和来世的，今世和来世。所以记得越长久的幸福呢就越重要。所以在这里，所以耶稣就开始宣告八福，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信主的人呢有什么福气，我们来听来思想。不过当你在读这八福的时候，你发现这八福里头好像很矛盾，很矛盾。怎么说呢？你看虚心的人哪里可能是幸福的人？你问外面的人，外面的人告诉你心高气傲的人，自以为是很了不起的人很幸福。打开他的皮包，20张信用卡都是金色的，那个是幸福。不过你身耶稣说虚心的人竟然是个幸福的人。耶稣在说什么？耶稣过后又接着说，他说你哀痛哭哭啼啼是幸福的人。世界说你天天开开心心啊才是幸福。所以就因为我们要接下来思想这个重要的问题，因为耶稣要让我们明白这八福背后的真理。所以我很喜欢这位神学家叫做魁首敦魁首敦，约翰魁首敦。在教会历史里头，你有读教会历史的话，他们给了一个绰号这个绰号在过去2000年教会历史里头只有他有这个绰号，没有人有，没有第二个人他的绰号就叫做金口。所以你可以想象了，这位牧师很厉害讲道吗？金口牧师厉害讲道，非常厉害讲道。所以当他在讲这八福的时候，他就解释，他说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八福的时候呢，我们不能把八福错开来看，我们要有如看八福好像一条金链，这是一条金链。耶稣讲八福的时候，你看那个结构是一模一样的他要带出那个观念，说你欣赏这个八福，你了解这个八福，你要看这就有如一条金链。这金链呢分两段分两段，所以我们先来认识第一段第一段就是那向神的蒙福数字，向神的蒙福数字。我把今天的那个讲到的大纲夹在这周刊里头倘若你有周刊你可以参考。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四个向神的蒙福数字。所以第一个福说什么呢？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什么叫虚心我在信仰崇拜这么久我们很少用虚心了，对不对？我们沟通的时候不用虚心，因为其实我们可能也不太晓得什么叫虚心。我问孩子们的时候，孩子们告诉我应该是谦虚吧叫虚心其实不是的。当你明白原文的意思的时候让我这样的来翻译，你就明白虚心的意思是什么。耶稣的意思就是自觉破产的人有福啦，天国是你们的。耶稣说一个天国子民的起点的开始呢，是他自觉自己是个贫穷无依无靠一无所有的人，那个人有福啦。自觉破产的人有福了因为他的生命要开始一个神迹他要得到天国。就弟兄姐妹们，其实这容易吗你要一个人来承认自己是一个破产的人，是里头是贫穷的，做了这辈子为了自己做的事情都是虚空的。我告诉你这很难因为在这世界上最硬的东西，最高的东西，最大的东西呢是在你里面那个心啊。这世界上最硬的最大的最高的是你里头那个心啊。人的心是很硬的，你不相信我你跟人说话，你劝了又劝，劝了又劝，劝了又劝，劝了又劝，他什么他不要听，他拒绝。这就是人的心。不过你看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当这样的一个心，当人的心承认了说我是个破产的人， 实我里头是一无所有的。人看到的只是我的外表啊，我有学问，我有样貌，我有这些外在的幸福。不过这不是我们的神看的，我们神穿透这外表进入内心的时候，我们神说，其实你要自觉，你要自觉你是一无所有的人。不过背后的那个恩典是什么呢？神告诉我们，当你把自己倒空的时候呢，神竟然要把你装满。换句话说，神说，当你觉得你是一无所有的时候啊，神告诉你，你就要开始应有尽有了。这就是耶稣讲的八福的第一个福。不过很多时候人来到教会，人会这么想啊，来到教会的人啊，就是天国的子民啊，来到教会的人就是自觉脱产的人。我告诉你啊，圣经讲不是。我怎么知道呢？因为圣经里头有一间教会啊，耶稣将刚才讲过这句话。耶稣对这间教会说，这么说，他说，你们自以为是富足，你们以为你们发了财，你们以为你们一样都不缺。不过我耶稣告诉你，我告诉你啊，你们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他是向一间教会说话，弟兄姐妹们，他不是在对外面的人说话，他是对他自己的心腹说话，他是对我们说话。他告诉我们说，来教会不是天国的子民，天国的子民是你要知道你在神的眼中你是困苦的，你是可怜的，你是贫穷，你是眼瞎，你是赤身的。请问那间教会的名字叫什么？启示录的其中一间教会叫老底家，老底家教会。所以姐妹们，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思想说啊，我要问自己，我是否承认我是一无所有？我是否愿意承认我贫苦，我破产啊？当你这样承认的时候啊，希望要开始了啊，福气要来了。所以当加尔文在讲这篇道的时候，加尔文就给虚心的人这样一个定义。加尔文说哦，虚心的人是那位过去自以为是的人，而现在呢自以为一无所有的人。因此虚心的人来投靠天国的王，所以这就是天国子民生命的开始。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呢在这个世界上开始体验应有尽有的生命。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天国是我们的。所以过后天国王接着说第二个福气，记得奎索敦所讲的经链一个接着一个。他说假如你自觉是破产的话没有用的因为你要接着下去说什么呢？你要接着下去说因着我的破产，因着我的卑贱，因着我的贫穷，因着我的肮脏，因着我的污秽，我哀痛了，我哀痛了，我哭泣了。所以你看耶稣说什么呢？他说当你哀痛，当你忧伤的时候呢那个福气要来了，我要使你得安慰，我要使你得安慰。所以我们为什么哀痛因着我们的罪恶。有姐妹们，这年头我们犯罪，我们是犯罪专家，我们隐藏的犯罪，人看我们 OK 的，没事的，都挺好的。不过只有我们知道当我们独在一处的时候我们做什么，当我们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想什么，我们看什么，我们摸什么，我们手指打什么这是神看得到的事情。不过当我是天国子民的时候，你发现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你悔改，你哀痛，你忧伤你必得安慰。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要知道悔改呢不是我信主的那一刻悔改，一个天国子民呢他整辈子呢都在悔改，他整辈子都在悔改。我上周在教会里头得罪了一位弟兄，我说话言语不当，所以我圣灵责备我，我过去找那位弟兄向他认罪，寻求他的饶恕，我悔改了。20年前我得罪很多人，我也悔改了。20年前二三十年前我一天自以为是，那时候还没有信主我还记得在 AYE 的高速上 坐在我身边的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那是我很骄傲的一个人，我觉得我什么都很好，所以我就问他一道很可怕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不要问这个问题，不好问。我就问他，你觉得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所以他是我好友啊，他会说真话，他一个接着一个接着一个接着一个，我差点给他说哭了。我的期望是他说一些赞美我的话，谁知道句句都是真的，都是不好的。所以直到我那一年我回转了，我说神，我在你的面前主，我要哀恸，我要忧伤，因为我是一个下地狱的人。不过主，我来到你面前，神你答应我，一个哀痛的人，一个忧伤的人，神你答应我，你要使我得安慰啊，神使我开始一个天国子民的生命啊，开始活过来。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神何等的爱我们，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你听以赛亚怎么说，以赛亚形容神的时候呢，这个神是我们高攀不到的。当以赛亚在形容神的时候，他说那位神是至高至上至圣的神呢。我们再来读一次圣经所讲的这位神是至高至上至圣的神，高上圣，我是那个反义词。不过你听神怎么说，神说那位至高至上至圣的神说，我要住在那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当中啊，这就是耶稣在告诉我们的事情。耶稣告诉我们，当我自觉我破产，当我知道我里头的肮脏污秽的时候呢，神有一个很大的盼望，神说你因着你的肮脏污秽你回转了、神答应你，耶稣基督答应你，我必与你同在，我必要安慰你，我必要安慰你。这一个天国子民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是一个宣告自己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是一个因着自己的罪恶而哀痛的人，他更是一个温柔的人，他更是一个温柔的人。所以耶稣就接着说，你看一个福气接着一个福气接着一个福气，他的连贯性在那里。耶稣接着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开始养成直觉。当你在圣经里头你看到温柔这两个字的时候，你要有一个直觉，那个直觉就是你要带多两个字来，叫谦卑。因为在新约里头，温柔和谦卑呢，它往往好像双胞胎一样，你不相信我你去看，往往温柔出现的时候谦卑离他不远，就在附近啊。这就是耶稣在告诉我们的事情。耶稣在告诉我们说当我愿意当我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一点都不起眼的人的时候神告诉我要开始一个新的生命了这样的一个人呢他要升高了，他要升高到什么地步？耶稣说他要承受地土，这样的一个人要承受地土。不过这不是世界上的讲法，世界上的讲法是那强者生存或者势者生存。不过耶稣的讲法是什么呢？耶稣的讲法是那柔者生存，那柔者生存。所以这是基督教反文化的地方。所以当我们在选孩子的名字的时候，我孩子第一个是女儿，所以都很期待嘛。好，你们都有孩子的都知道在期待的过程当中要取名字，取名字，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名字不同的名字就上报到上层很多名字都被打下来，所以其中一个名字我们很喜欢，不过我们的上层不喜欢那个名字就是柔，温柔的柔。你猜为什么我们身边的朋友亲人不喜欢这个名字？因为对他们来讲，一个温柔的人呢是一个软弱的人，被欺负的人，所以干嘛给孩子取一个这么弱的名字呢？来一个刚，饼刚很好啊，来一个刚不过其实当我们跟他们解释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说，其实让我给你一个例子，假如我们去游泳池的话，我给你一个游泳圈，我问你们，把游泳圈压在水底容易呢，还是让游泳圈浮起来容易？压什么容易？压很难， 让他浮起来很容易的。所以同样的观念，问你啊，骄傲容易呢，还是谦卑容易？骄傲不用力量的，一句话就能让你飞了，就能让你自以为是了，一份工作就让你飞了，自以为是了，一套房子就让你自以为是了。骄傲不用力量的，什么要力量？谦卑，谦卑要力量。不过弟兄姐妹们，这谦卑哪里来呢？这谦卑，这个力量从神而来。所以最后我们还是叫我们的孩子，我的大女儿叫易柔，二女儿叫姿柔，最小的女儿叫静柔。所以我们知道他们不会被人欺负，因为他们里头有力量，他里头有力量。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在告诉我们的事情。他说，你知道，你看啊，当你做一个温柔谦卑的人的时候，你好像自己已经没有力量了，生活了。神告诉你什么？神说，我要赐给你力量来承受这个地图。神说这地图，人看来是卑贱的东西，神竟然使他升高了啊！这就是第三个福气。我们来看第四个福气。其实第四个福气告诉我们啊，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一个自觉破产，一个一生罪债，谦谦卑卑的人，他最渴慕什么呢？他最渴慕是他认知自己是个罪人呢。这世界上竟然有一位圣洁公义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所以他最渴慕什么？他最渴慕是与这个神和好，通过耶稣基督与这个神和好啊，渴慕一个与那位光明清洁毫无瑕疵毫无玷污的神和好啊，这就是渴慕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信仰生活的过程当中，我可以告诉你，有些试探会来的。其中一些试探是什么？就是你怀疑你的救恩会来的。我怀疑我救恩好几次了啊，因为我们软弱嘛，所以我们靠感觉。所以当你怀疑自己的救恩的时候，你要怎么办？我告诉你一个窍门，你回到这四福，这四个向神的蒙福数字，你问你自己几道问题，你听那个答案啊。第一道问题是，你问我自己，我是否愿意承认我是个破产贫穷无可救药的人？你心中有个答案。第二道问题，你问我是否为着自己的罪恶在神的面前忧伤悲哀？第三道问题，我是否愿意谦谦卑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主的饶恕和原谅？最后一道问题，我是否渴慕与神和好，享受平安喜乐？假如你的答案都是是是是是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你就是一个天国子民啊！因为一个神迹发生在你的身上，一个没有神迹的人是不可能这样想的，不可能这样想。所以当像我们谈完了四个向神的蒙福数字，让我们来看四个向人的蒙福数字。四个向人的蒙福数字，所以当你看这接下来的这四福的时候，基本上你可以总结这四个福气，用一句话，用一个概念来总结。那个句话就是，活出福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耶稣在说什么呢？耶稣在说，当你知道说这个人已经改变了，他的身份改变了，他的生命改变了，你发现他与人的关系也改变了他开始活出福音。福音是什么？福音里头有联系福音里头有清洁，福音里头有和平，福音里头有什么？有逼迫和苦难你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头呢，你都能找到这些连续清洁和平还有逼迫。所以弟兄姐妹们，当耶稣基督的好信息进入我们心中的时候，这个好信息改变了我们，改变了我们与别人的关系。所以你想想看当怜悯我们的神饶恕了我们的时候，我想这个真理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很难，你很难很难不去饶恕人跟怜悯人当你好好的想，我清清洁洁的神洗净我一切的污秽的时候，我很难对别人肮脏。 当我想我的神以和平来待我，为我付上代价使我和好，我很难使人有纷争。当我想我的神为我受苦，我很难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很难说我不要逼迫，我不要苦难，因为我所敬拜的神是一位怜恤我的神，我所敬拜的神是一位清洁的神，我敬拜的神是使我和睦的神，我所敬拜的神是那受苦的神。所以这个配套里头，神告诉你，你跟着这个天国王，你要活天国的生命，你要向你周边的人来活出这样的生命。不过你知道吗？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今天很多基督徒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他要基督教，不过他不要基督教的十字架。这就是今天很多基督徒在渴慕的东西，他要基督教，不过他不要基督教的十字架，他不要这个十字架。假如这天教会传这样的道理的话，我可以告诉你，这是假福音，这是带你下地狱的福音，带你下地狱的福音。因为这不是耶稣讲的，耶稣告诉我们说，我来我就是为十字架而来。所以当你成为我的子民，当你跟随这个王的时候，这个王告诉你，我背十字架，你们也会背十字架。因为世界上的人不喜欢你，世界上的人会烦我们，我们也让这整个世界上的人反感，所以这是正常的，100%正常。不过主在这里呢，主告诉我们说，希望我们不要灰心。当世界上的人使我们让我们觉得我们格格不入的时候，世界上的人不欢迎我们的时候，你要记得那福气。主告诉你说，当世界上的人烦你的时候，你要记得你是幸福的人，因为神的怜恤永远远远与你同在。当这世界上的人不高兴你的时候，你要告诉自己，我是很幸福的因为我必得见神。我们是幸福的，因为我们今生来世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幸福的，因为我们的神答应我们，我们是永永远远做天国的子民。所以当我们讲到反文化的时候，或者世界反我们的时候，有人就有这样的一个冲动，冲动就是，哎呀，你们不喜欢我们，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们加上伊朗东的弟兄姐妹们就筹钱可能西马也好，东马也好，可能去中国买一块地，一座山，我们就大家就住在里头过着一个怎么样的生活人烟稀少在深山野岭呢与世隔绝的生活耶稣好像似乎知道我们在这样想，所以你看我们的主过后讲什么我们主说 No， 不可以，因为你是世界上的盐，你是世界上的光，你不可以躲在深山野岭里头，我要你在世界里头。换句话说，我们的神在告诉我们说，当你成为天国子民的时候，神要撒盐，神要在这世界上撒盐。其实你想，的确是的，明天你去哪里，你去的地方是我不能进的，神把你撒在那个地方，神要做什么神要撒光，要把这蜡烛呢放在不同的地方，使到这个黑暗的世界呢的光照这就是我们的主告诉我们的，告诉我们说，当你生命里头有四个像神的蒙福数字的时候，你开始有四个与神与人的蒙福数字的时候，你发现你还要向外，有两个向外的责任，有两个向外的责任。所以我们来看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有两个，一是盐，二是光。所以当我们讲盐的时候呢，我要弟兄姐妹们来思想盐和光不是巧合，我们的主把盐和光放在一起呢，带出一个重要的观念，那观念就是盐是防卫，光是进攻这就是进攻。当我打灯的时候，这整个房间就照亮了，不过盐做的是防腐的那个工作。所以有些解经家就这么说在耶稣的时代，他们有27种使用盐的方式，或者有27种盐的用途。所以有些解经家就会说，你在27种里头挑一个来解释，来应用在生活里头，其实不然 我相信耶稣基督当他还讲这篇道的时候， 他脑子里头呢，他有一个主要的观念，那观念就是他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防止这个世界上的腐败，这个世界上的腐败。所以我在想怎么带出这个腐败的观念的时候，我就想好，可能我需要一个道具，道具就是我手上的这个。所以我去买咸鱼的时候最近过年之前去买咸鱼，所以买咸鱼的时候就多问那个阿姨几道问题，我不要骂，也没有骂，她就凶凶的瞪着我，买个2.5块的东西还问我这么多道问题。我告诉你，我问了她什么问题，你就知道为什么她瞪我。我问她，阿姨啊，请问这条鱼死了多久？你就知道了我是那个摊位的阿姨的话，我也很生气，我哪里知道这条鱼死了多久啊？然后你还是我这辈子卖咸鱼这么多年当中，还第一个顾客问我这条咸鱼卖死了多久啊？过后我就回家搜索了，我说咸鱼的制造过程咸鱼死了一般死了多久有些人说6个月，有些人说1年了不过基本上各位姐妹们，这死了6个月一年的一条鱼仍然在我手上代表什么为什么它仍然在我手上因为盐对吗？因为盐防止了它的腐败使到这条咸鱼呢仍然好好的在我手上。这就是耶稣在告诉我们的事情耶稣在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这个世界上的道德的消毒剂，道德的消毒剂。所以我们要问一道问题弟兄姐妹们假如你碰到的鱼都腐烂了，这样你就不是世界上的盐了。假如你碰到的关系都被破坏了，你碰到的人都离你而去，你去的场所，你做工的地方，你的家庭都在腐败当中，我告诉你，你要回转，因为你没有做，你没有尽上你的责任。神要我们，神把这个盐撒在不同的地方，要我们防腐，他不是要我们什么呢？要我们成为其中腐烂的之一。所以当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在想到我过去的一件事情我们当兵所以在这里可能有1-2位要当兵，所以我讲一下我当兵的痛苦的事情。所以当我当兵的最后一晚，我们基本训练的最后一个晚上在军队里头有个最后晚有一个不好的一个习惯的恶习在最后晚，因为我知道明天我们就会被分派到不同的部队里头，所以今天是我看你最后一次了，所以我最讨厌的人那晚就惨了。所以刚好每个部队里头呢总会有一个我们叫做 Sabo King， 一个搞破坏的人那个人那晚很怕因为他怕人打他，所以刚好我的室友呢就是那个人，所以我的同伴就说，他告诉我今晚就是那一晚了，我们全部的人20-30个人要打一个，你打不打？说我没有打，不过我告诉你我那晚过后呢，到了现在已经20多年了，我还很后悔，因为我没有做世界上的盐，我没有防腐，我没有保护这个弟兄这个朋友，所以我纵容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眼前。就弟兄姐妹，这不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是，当他把我们撒在我们个人的家中，明天到我们的工作场所的时候，你要知道神把我们放在那边，我们要消毒，我们要防腐，我们要把那个地方呢彰显神的荣耀所以这是第一个功用。所以光的功用就不一样盐的功用是负面的它只能使这条鱼不能腐烂，不过它能使这条鱼活起来吗不能不过光的工作就是正面的，光的工作呢是积极的我们怎么照亮我们的我们怎么成为这世界上的光，怎么照亮这世界呢？耶稣自己说，好行为，要用你的好行为来照亮这个世界。所以我很喜欢箴言4:18-19这么说，我读给你们听，他说，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 因什么跌倒啊？你看耶稣在讲的观念是一样的，耶稣告诉我们，当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当我的神是光，他光反照在我身上的时候，我的路越走越明啊，人看到我的时候，人知道啊，我代表耶稣基督。所以曾有一位牧师，他曾经这么说过，他说，你要知道，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你要知道，很有可能呢，你身边的那个人，他这辈子呢，只看过一个耶稣，是谁？是你。他这辈子呢，他只读过一本圣经，那本圣经也是你。所以这牧师带出的观念和耶稣观念是一样的。他说，当我在这世界上的时候，你要知道，我就是耶稣基督的代表，我就是光，我要让我的好行为光照这个世界，在我的范围里头呢，人要从我的生命里头看到我的主的模样。所以你会问我说，那么汉阳，什么叫做好行为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太简单太简单，答案就在刚才我们讲的那四个像人的蒙福数字啊，当你和人相处的时候，你发现我有连续，我有恩典啊，你就和世界不一样了。世界是没有恩典的。我以前在企业做工的时候，我们都是战战兢兢，我一个差错啊，我的升职的机会就没有了，因为企业没有恩典啊，只有一个位置啊，大家都是努力往上升啊。不过当神说好行为的时候，我们要开始过一个连续人对人有恩典啊的生命。所以好行为也包括我们对人清清节节啊，没有计谋，没有诡诈。所以为什么雅各，你想雅各书他写的时候，他说，他告诉责备呢教会的人说，你看到有钱人你就大眼，你看到穷人你就小眼。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并不清洁，他们不是清心的人，他们看人是按背景来分类的。不过主告诉我们说，不是，我们看人是同等啊，他们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哦。在来教会的，不管是中国同胞、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台湾人，我们都是一家人。在教会里头，有穷的，有中等的，有有钱人，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要学习，学习这是好行为，因为人会知道，人说，诶，怎么你还跟那个人在一起啊？跟那个人在一起没有用的啊，因为我是一个清心的人。人看到什么呢？看到你的光。所有的人都离开那个麻烦的人，没有钱的人，你却靠近他，因为你的光，你的好行为开始照亮这个世界。那第三个好行为就是你使人和好。我不知道你工作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情况，吃午餐，同事们就去吃午餐，一坐下来呢，就讲什么呢？就讲别人的坏话，就讲别人的坏话。所以讲别人坏话只是搞破坏，对吗？不过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了。我们的工作是，我不说这些话啊，我要使人和好，我要使人和睦啊。最后呢，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啊，我被欺负啊，这是很开心的事情。所以我在这里讲过了啊，有一位弟兄可能要当兵了，再讲出一个当兵的故事给你听啊。在当兵的时候，有一个好友啊，他喜欢捉弄基督徒。他很讨厌基督徒啊，他每次骂基督徒啊，我就是其中一个了。所以每次谢饭祷告的时候，关眼睛，我的那块鸡翅膀啊就不见掉了，不是鸡翅膀不见掉，就是牛肉不见掉，就是好吃的都不见掉了啊。所以当我这样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这句话就来到了，我告诉我说，神要我欢欢喜喜，不过神也要我灵巧如蛇。而我好，我欢欢喜喜，你可能肚子饿，你吃吧，不过下次我来了啊，这是我的饭啊，啊，我以后就这样祷告，主啊，求你感谢你赐给我的食物。不过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是，人为什么会逼迫你呢？你要想想，假如你和他一模一样的话，我告诉你啊，他不用逼迫你的，因为你跟他一样啊，有什么好逼迫的？他逼迫你，因为他看到一件东西，他看到一个人，一个人的模样，他看到耶稣基督。他最讨厌耶稣了，他看到这个耶稣的模样的时候，他就说，我要整你，我就是要整你，因为你的光照亮了我这个黑暗呢， 要排斥这个光。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人当中有好行为的时候，你发现神告诉我们什么呢？神告诉我们说，你尽责了，你是个忠心良善的管家。你在这世界上，当我抛你去不同的角落做盐做光的时候，你尽责了你使这个世界上没有腐败，你使我的光照在这个世界上。神说你有福了，你有福了，天国是你的。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结束了。我们认识有四个向神的蒙福数字，因为我们也认识到，就其实基督徒很蒙福。我们有四个向人的蒙福数字，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呢，神都记录下来，神要祝福我们。那最后我们也认识到说，我们两个向外的责任，向外的责任。不过当你在读这些话的时候，你有想过吗？这些形容，这些经文呢，在形容一个人，他形容耶稣，形容那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让我读给你听。在十字架的那位耶稣呢，他是这个世界上最破产的人，他什么都没有，对不对？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呢，他是这世界上最忧伤的人，他背负我们所有的罪恶，他悲哀吗？他哀痛吗？他哀痛。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呢，我告诉你，他是最谦卑的，他真的是没有，他呼求神。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呢，他是最可慕的。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是最怜恤人的，下面的兵丁他还求主饶恕他们。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呢，他是最清洁的。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是最完全的，他使我们与他与神和好。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是这世界上最好的盐。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是这世界上最好的光。所以耶稣在告诉我们什么呢？耶稣在讲八福的时候，他知道一天他要钉十字架，他告诉弟兄姐妹们说，弟兄姐妹们，你来向我，你向我的话，我告诉你，这就是幸福的人生。从世界的角度听起来是一个很矛盾的一句话，不过你相信我，你越向我，你就越幸福。因为主来告诉我们说，这样的幸福呢，是最长也是最好的幸福，今生和来世的幸福。我们来祷告。天父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有个祷告，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向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越像魔鬼，主，我们越可怕，我们的生命越黑暗。不过我们越像我们的救主，越像我们的恩主，我们就越幸福。这是一个天长地久，今生来世永永远远的幸福和快乐。主，我们恳求你在新的一年里头，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更依靠你，帮助我们更像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让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